创世纪27:30-46，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吗？”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祝，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只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二人呢？”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
谢谢小平。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们从这个问题上面来思考，从以撒、利百加还有以扫、雅各身上，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他这个信心之父下来的这个以撒，都跟这个系列都跟我们有关，我们都是属于以信为本的这个系列下来的。那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呢，其实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都每天都会发生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到底要学到什么功课，怎么样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从以撒我们有什么东西学的，有什么东西避免的，然后怎么应用到自己的家庭，他们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纷争，我们家庭有没有碰到呢？然后在教会上，在教会里面也没有碰到这些情形，那我们怎么样来避免，怎么样来学习，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从开始这个地方我们思想一下，我们从30节这个地方来讨论开始。雅各已经骗了他父亲的这个祝福了以后，那然后以扫出现了，那我们来看到以扫他打猎回来做了美味，然后因为以撒可能很喜欢那个以扫做的美味，认为这个就是最大的享受，所以他打猎回来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事情，因为以扫就发现自己被骗了，然后在这个地方他就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后来知道是雅各骗了他，那个以扫听到他父亲 说的话了以后呢，放声痛哭哈、啊。那个以扫呢，为了这个红豆汤就放弃了他长子的名分。那现在一听到那个他的爸爸祝福了那个雅各了以后，他痛声放声痛哭哈、啊。所以有的时候以为自己讲的这些话没什么哈、啊，但是真正的事实发生的时候，放声痛哭哈、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人性里面哈、啊，不珍惜的，然后失掉了以后，就心里非常的难过。一难过了以后呢，就开始想说，哎呀，这个雅各太可恶了，用诡计哈、啊、把他的福分夺去了哈、啊。人就是被骗了以后的第一个的感觉哈、啊，像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被骗了以后的第一个的感觉就是愤恨哈、啊，所以他这个以撒也是同样的哈、啊，然后就开始讲哈、啊，哎，雅各哈、啊、就是欺骗了我两次哈、啊，然后你没有留下，他欺骗了两次，第一个他就恨那个雅各哈，然后后来他就问那个爸爸说，你没有留下什么祝福给我的吗？哎，结果他还是要他爸爸呢把福分继续的为他祝福哈、哦，所以后来这个之后他爸爸就为以扫呢，他说他跟37节讲说，我已经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兄弟都给他做仆人，并赐给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哈、哦。我现在能为你做什么呢？然后38节，以扫就对他父亲说：“难道你只有一样可以祝福的吗？哦、求你也为我祝福哈。哦”以扫就放声的哭哈、哦，他的那个哭声，我后来感动了他的父亲，他父亲也知道，就是说剩下的呢，这个就是他对他的祝福哈。那39节，事实上如果原文翻译的话是完全相反哈，39节完全相反。我们看到英文的这边的每一个英文的翻译哈，39节那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His father Isaac answered him, "Your dwelling will be away from the earth's richness." 就是 away， 就是说意思就是以扫呢不会在这个肥土之地居住哈、哦，然后 away from the dew of heaven above， 也不会在天上不会因为天上的甘露为他所得哈、哦，所以意思就是他走到哪个地方肥土不会在他呢所住的地方出现哦。所以他后来就是靠着刀剑来度日子、哦、然后然而他在这个地方讲，他说如果他说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颈项上睁开他的轭。所以靠着刀剑度日子，然后要侍奉他的兄弟，事实上他根本没有侍奉他的兄弟，因为雅各到最后呢那个谁以扫要欢迎他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雅各逃离了哈，因为他知道这个以扫他呢，如果还不是信神，还是以血气为主的话，迟早他会再继续破坏他哈，所以他就远离了。所以这个如果依靠刀剑度日，哪一天强盛了以后，他可以从以撒的这个景象中间睁开他的轭哈。所以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是，以撒的后代是以东人哈，雅各的后代是以色列人哈。那最后在撒母耳记下8章14节讲到，以东人最后都归服在大卫的手中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到最后呢，他强盛了以后会脱离，所以这个是讲到后面，在 真正的在他们当时的日子里面，那个看到 如果看到他的历史的话，雅各根本就没有拿到没有拿到那个以扫这以撒给他的这个两个这个长子的这个财产、哦、都没有、哦、但是属灵上面的财产他拿到了、哦、以扫呢怨恨雅各、哦、然后怨恨到最后的就会产生什么，想要杀掉除掉他的哥哥、哦、他说爸爸只要一死了以后他一定要杀哥哥、哦、所以这个家庭的这种 不公平的待遇，家庭的这个不和谐、哦、就会带来的这个兄弟女强、哦、现在我们到这个世上有多少为了争家产，有多少兄弟之间这个大家通通都不和的、哦、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到底神要我们学什么、哦、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要怎么样注意、哦、然后我们在家庭里面呢还有在教会里面纷争也是有、哦、在家里面有时候也是会纷争、哦、然后纷争一产生的时候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哦、雅各离开了以后呢回到家里的时候也 没有记载利百家，那时候利百家应该已经不在了、哦、是自己最爱 的孩子离开了，然后先生呢又是这个一大堆就是顽固不灵、哦、然后糊里糊涂的、哦、然后利百家这一生呢就 最后没有记载、哦、那我们看到就是说生活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要喜乐起来、哦真的是靠自己喜乐不起来、哦、除非是靠着神，愿他们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历史让我们学到我们怎么样脱离自我、哦、这个家在这一个时间里面，以撒利百家以扫雅各都是在自我中心中间自以为是的来处理这些事情、哦、以至于搞得这个家庭分裂，然后还要远离漂泊过这些生活。然而这些东西这些事情呢也能够成就神的旨意、哦、就在这种困难中间没有离开神，然后 就回到就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是这个已经不知道花了多少的时间代价到最后才蒙福。
好，以扫这一段呢到了希伯来书有一些的进一步的讲解给我们有一个提示。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讲到有贪恋世俗的如以扫，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并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啊、所以当希伯来书提到这一段的时候，他主要是围绕以扫、啊、他贪恋世俗不看重属灵的福气来讲的、啊、固然有雅各欺骗，有利百家在后面策划这些事情的原因、啊、但是圣经最后的评论是说根子还是在以扫的身上、啊、以扫他、啊、这一段你看他真的是、啊、几次嚎啕大哭啊，几次切切的祈求啊，得不着没有门路是因为什么呢？根本的原因不在外在、啊、不是因为别人而是因为他自己、啊、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一段反复这个以扫在以撒父亲面前所求的哈，当他意识到他失去了这个祝福以后，他所求的就是这个福分，切切的求，哭着求哈，这个反复的求啊，这个在34节在36节两次提到福分哈，到了38节再求一次哈，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所以当他意识到失去了这个长子的祝福之后，他反过来求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他看重长子的祝福却不看重长子的名分、啊、当他那一次卖这个长子的名分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多的挣扎、啊、反正这个是名声嘛，于吃于喝于穿实际的东西并没有 好像太大的看得出的影响啊，所以他只看重看得见的东西，摸得着的东西哈，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是这个以扫所看重的。但他对于长子的名分却不是太看重，但是呢，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这是到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的，说他得不着门路。为什么得不着门路啊？你不能这么求的哈、啊，只想得祝福啊，不管谁给我福气哈、啊，父亲要给我福气，那得到福气是实实在在，这不是得福气的门路啊。你要看重这些事情，从长子的名分，从重生而来的那个指向将来啊，天上的啊，永远的属灵的这些的祝福，如果这些东西都不看重的话，是根本没有这个门路可以得到长子的祝福的啊。所以这是以扫贪恋世俗的表现。
牧师，我可不可以回应一句，就是说，那在我们现在恩典时代，如果我们只注重想当基督徒，觉得啊我能得到永生，或者是说去追求永生，或者是用很多人讲的那些信息说啊你能够成功，你能平安，你能喜乐，他不注重要背这个红的木头十字架，把自我给放起来，不愿意认罪悔改，其实这些跟他毫无关系，就像这老大一样，以扫一样，他不可能得的，这就是一种很悖论。你放下了就有了，你舍了就得了，但是你要越抓越抓不着，对不对？我回应一点点啊。
好，谢谢小丽哈、啊，这就是当初跟随主的那些门徒一开始不明白的道理啊。他们看重的是什么？福气，但是呢，却不肯走十字架的道路啊，不肯承受那个因为十字架而带来的那些的挑战、试炼和考验啊。所以耶稣一直跟他们讲啊，你要舍己，你要背十字架啊。但是他们一开始就听不懂啊，他就到耶稣的面前求说，谁在坐在左边，谁坐在右边啊，谁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大的啊，是做头的啊，这是他们看重，他们看重这个福气，但是却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啊。啊，就是刚才小丽所分享的，不肯背那根横梁，不肯放下自己的想法，去跟从神的旨意，哪怕要吃苦，因为跟随主的道路是通过受苦，通过死进入永生啊，通过受苦而得荣耀啊，这是十字架所显明的那个蒙福的那条的道路啊。但是世人都是不明白，世人只看到那个福气，却没有想到通往那个福气的道路是要经过死亡，经过苦难啊，只有死才能复活啊，只有经历这个跟耶稣基督同背十字架，同定十字架啊，一同经历苦难才一同得荣耀啊。所以这个不光是世人的盲点，也是有些基督徒的盲点啊，认不清，包括当初的门徒。只有当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啊，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才看到哦，这一条路啊是像耶稣基督所走过的一样啊，必须要致死啊，老我要死掉，死透啊，完全的钉在十字架上之后，才能够经历那个复活，那个永生的福气。
读了这一段以后就比较感慨，就是说如果要是那个以撒、利百加什么，他们要是顺服神，听神的话，就会是一种什么结局啊。然后借此就总结了一下，他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没有顺服神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以撒，他也许啊，他是那个就是想把这个财务方面就给这个这个老大，然后神的祝福，那个神给的名分是神的拣选，是神的拣选，如这样分开了。然后利百加可能就觉得是要这个和神一致才行。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两个孩子的他们虽然生长的这个环境一样，但是也许是因为这个父母的偏好不一样，或者是这个孩子本性就是这样，然后让父母就对他们有不同的反应，那么最后就造成这种结局。所以就是说家里有两个孩子的还是要比较小心，就是可能因为孩子的本性啊，对他们 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能这个孩子最后他的结局也不太一样。不过也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说孩子可能也得对自己负责吧，就可能父母啊环境啊都差不多，但这是孩子长大就是不一样的。然后借此我们就想自己在家里边的这个所作所为哈，可能也有点像这个立百家，可能你的这个初衷啊，或者说你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然后你建议给这个家里边这头哈，那么这个以撒，但是他不听，完了你就开始自己就是想办法了，然后就没有等候神啊，然后就是造成各种各样的事情吧。然后就是觉得顺服神挺难的，然后就是坚持这个这个顺服神走神的道路。但是我又一想就觉得其实神是给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那么万事都互相效力，那最后你要就是凭着信心吧，不断的改正，不断的回到神面前，那最后结局就应该是好的吧，虽然很波折。
这一段经文呢，就是看到三个重点呢，也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可以学习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前都讲过了，这个以撒跟以扫这两个人呢，他们当然是父子呢哈。这个以扫，我想很多的孩子啊都会学爸爸所做的事情啊。那以撒他是怎么样啊？他就是很贪恋这个吃的东西啊，很喜欢很享受这个野味的食物呢。那这个以扫也因为这一个红豆汤啊，都是吃的东西啊哈，所以就没有了长子的名分。这个也是让我自己看到啊，我们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就是要问自己，我还有没有贪恋这个世界，或者是我眼前所享受的生活的享受的。这些都是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警醒啊。如果我们也唱过一首歌，如果我还在贪恋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明白加勒山的爱。所以这个第一点呢，很大的警醒啊。第二点呢，就是我看到这些人物啊，好像以撒本来都已经是对神都是很虔诚的。但是我们看到啊，他们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是错的，没有看到有认罪悔改这个事情啊。当然在我们基督徒了，这个是很重要呢，所以也给我自己呢一个很大的警醒啊，就是要常常警醒所做的事情，不是说我自己觉得是对还是错，但是在神的眼中，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我所做的是对还是错。如果是错的，真的要马上认罪悔改。如果不是呢，就好像他们这个结局呢。但是我看到以撒，他表面好像没有看到他认罪悔改呢，但是看到他也当他知道他祝福的是雅各不是以扫的时候呢，他就很震惊啊。在英文呢更厉害啊，讲到他是 trembled 啊，所以他害怕的不是说我看到就是不是说他很害怕，哎呀做错了事呢，而是他知道他害怕，就是知道他根本没有办法阻挡神的旨意。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知道了，所以后来在37节的后面呢，你看一看中文这37节后面，他说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他就是知道他根本不能够阻挡神的旨意，所以他也知道根本就不能够再做什么事情了，也不知道怎么样再祝福这个以扫。那个时候他真正知道明白到他人的能力根本不能够阻挡神的旨意，所以这个也是自己一个很大的警醒啊，真的要寻求神的旨意，去跟随神的旨意去做我们的事情。另外最后第三点呢，就是看到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啊，必定有一个后果。现在他们每一个人做错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尝到这个苦果呢。我们看到虽然雅各都是有受到祝福呢，但是他所经历的也是很痛苦了。20年呢，离开家里了，不能够再见到本来最爱自己的妈妈，所以每一个人呢，他们都受到一个苦果呢。所以我们也要很小心啊，做事情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跟随神的时候呢，这个苦果也是很沉重的。这三点就是我自己今天看到。
好，我们在这里哈，我们也有三点哈。第一点，我是觉得是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你看见这四个人哈，这一仗这四个人，以为自己快要死的，却没有死，活了很久。以为自己有时间的，但是却没有时间，很快就死了。那么那个被骗了，这个福分的结果，就变成很强壮。那么那个得到福分的结果，最后要把福分想要还给以扫，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第一，以扫以为他又快要死了。所以他在做这个27章的事情，但是他没有，他一直活到180多岁啊 ，OK， 他还有50年。那么利伯家他说，他对雅各说啊，你走吧，当以撒的怒气一消了之后，我就把你接回来。那我们知道以撒是很冲动的人。所以他很容易发怒，但是也很容易消气。但是雅各从没有音信，从以撒那里接到音信去叫他回来。为什么呢？我只觉得是利伯家很快就死掉了，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接雅各回来。因为他是很爱雅各的，这个绝不会有雅各20年这么久。那你看了以扫哈，他虽然失去福气，但是我就昨天讲过了，20年之后他能够有400人跟从追他，这个是非同小可的事情。然后呢，你再看雅各呢，他在33章的时候，他把这个牛羊送给以扫的这兄弟，他的哥哥，然后他就对哥哥说，请你接纳我的礼物。这个礼物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其实是祝福，他意思就是我以前偷去你的祝福，现在我还给你。OK， 他也把他的妻子儿子都一再在以扫面前跪拜，他是想用自己的方法把骗去的祝福一部分还给以扫。这个就是真是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你在那看了放下去了，你发觉真是很奇妙的事情。第二件事，我们主所追求的讨论的，这是所追求的福分。在这里所讲的，其实都是追求的，这是地上的福分。我们是追求的，是应该是追求神的手呢，还是追求神的脸？我们是追求神赐给我们的福分呢，还是要追求是福分的神？所以我们每天来到这里在追求神更的时候，是要追求神的脸。我们可以睡多几个一个小时啊，我们可以听听音乐啊，喝点咖啡relax， OK， 在家里面还是在工作一样，但是我们在这里是追求神的脸， 是一个应该彼此勉励的事情。第三点就是刚才王师母说怎么样去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的生活哈，我们就讲了三个人 的问题。OK， 每一个人都有问一个问题。首先以撒说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不是说哪些人为我做什么，是对弟兄们彼此相亲相爱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弟兄啊姐妹啊我还为你能够做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以扫。以扫呢他就问，他的问题是他就说问的时候，你没有留下为我所嘱咐的吗？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今天呢来到教会里面就是有个消费者的心态。What can I get from you? 我听牧师讲到我得到什么益处，我参加祷告会我为什么花时间去祷告会，我又为什么益处、啊、我没有，如果我没有事情的话我就不需要参加祷告会。 OK， 这个就是消费者的心态。我们要好好思想一下，我们来到教会崇拜不是是为了我们得益处，是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第三，利伯家是说的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这句话就是我们想到我们活着的意思是什么，是为了我们自己呢，是为了荣耀神呢。
每个人的分享都非常的独特而且很有洞见，非常感谢神啊！我只想讲一点哦，就是我们如果注意28节到29节，以撒对雅各的祝福，一开头他说愿神赐你，他是为那个时候雅各当长子一样的祝福他，他的祝福是从神那边来的。他对以扫的祝福了39节，其实严格讲是一个咒诅。他说你将来会远离地上的肥土，远离天上的甘露，没有提到神，而且你必依靠刀剑度日，你必侍奉你的弟弟，一直到你自由的时候你才能够从颈项上睁开你的额。后来我们读列王记历代志上下就知道了，以东一直是以色列的对头，但是也尝到很多的后果。有一点我想讲的就是说，如果夫妻都是基督徒，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每天能够分别出一段时间一起读经祷告，为小孩祷告，为家庭祷告。如果可能的话，父亲能够设立家庭祭坛，好好的带领家庭走上属灵的道路，这个很重要。你们还年轻呢，特别小孩还小的时候，我已经做祖父了，我已经有孙子了，我现在回想起来还好当年有人提醒我，这点很重要，要不然家庭一定有问题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把问题带到神面前呢？谦卑的顺服的求神指引，要不然我们会像刚刚心里讲的会尝到后果，那个时候想再回头要花很多精神力量，为什么不趁早做呢？慈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真是让我们每个清晨谦卑的到你面前来，就是要亲近你，从圣经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学到怎么做人，怎么在家庭里面与夫妻相处，怎么带领孩子，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敬拜你的地方，让我们的小孩长大能够认识你，能够信你，能够顺服你。 主这要花时间，要花代价的。主，但是你借着圣经的话告诉我们，只有当 夫妻一同同心的时候，每天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昼夜思想，我们才会有福。主，巴不得你用前人的教训能够引领我们在这个世上怎么讨你的喜欢，怎么敬虔度日，让我们产生敬虔的后代，能够荣耀你自己宝贝的名，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